你看在这里，这一个受苦的妇人和神的百姓就分开了。我百姓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因为神的百姓的罪过，所以这一个人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所以这是一个 personal reference， 无可否认。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因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你看这个作者以赛亚，他站在以色列人的地位上说，他担当我们以色列人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好，那么这些已经足够了，叫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心态和福音信仰的那个诗经学上和神学上的争论的一个主要的题目，给我们看见一个清楚的结论。很稀奇，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心态的那么多的人不接受以赛亚书53章是讲主耶稣，他们还是说这是讲以色列。你看这个心是相当的硬，相当的硬。好，我们再休息一下下。陈树勇牧师告诉我他的经验，他在印度这个 Bangalore 一个学院里面的时候，他上了一堂课，那个教授就讲这个以赛亚书的预言，他就完全不提这些预言应验在耶稣身上，都是讲对以色列人的意义，都是说指着以色列人说的。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一个证明啊，我说的不是乱讲的，这是陈牧师的经验，他在一个心态神学里面一小段的时间的经验。陈志林在那儿半年一年
了，
一年多，就面对这些教授，他们也是解经，不过他们的解经，你看就顾到了一方面，就是 the immediate reference， 而没有注意到，没有接受那个 future reference， 对我们看多么明显，不可否定，但是他们还是尽他们一切的力量。一切的口才，一切的辩才，一切的考据，要去否定它。好，我们就来到第七。圣经预言的多面性 ，the manifold nature。of Bible prophecy, manifold, 多面性。我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看大家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就关系很大。我们看马太福音2章15节，马太福音2章15节，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现在我要问大家，这一个引用旧约是引错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来看到底这句话原来是什么意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是指的什么说的？这是明显的指着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到带出来， 这是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这是回溯过去的历史，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召出来，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子。那么现在讲到主逃到埃及去，又从埃及回到迦南，那么这个事发生以后，这个马太就说这是应验主借先知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是一个 misquotation。 不少的这个新派的圣经学者都是把这个当作 misquotation， 意思就是说我们读新约书要小心，新约作者常常有错误的引用，新约对旧约的引用常常有错误，我们要弄要小心，就是你读新派的著作，你很快很快就发现的一个论点。那么当我们读到新派书那样说，来回来看看圣经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咦，那我从前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错误，就是他们说的很对，很明显呢、原来的这个意思不是这样，现在是生硬的把一个不相干的意思加上去。那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 principle 是什么？就不要，我们要把原来的意思找出来，不要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那么现在不是个明显的例子，把这个作者自己的意思加进去吗？硬拉到耶稣的身上，原来是讲以色列人，现在生硬的勉强的拉到耶稣身上，说这是预言的应验。这个问题很大，我们要解决，怎么解决？这个当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了解到预言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nature， 一个 characteristic， 就是多面性。在神的计划里面，亚伯拉罕、耶稣基督、以色列人、基督徒走同样的道路，这四种人的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相似的。我们现在要找经文来证明，证明以后结论，我先把这个结论提，就证明了是四二一，一二四，Four in one， 成为一个整体。神的计划重复出现和成全在这四种人身上，他们的道路是一样。换句话说，以色列人的经历在很多事上就是在象征着基督徒的经历。再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路就是我们的路，在旧约和新约之间有很多 parallelism， 平行的经验和道路，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要认识清楚的。当我们认识了这个基本的真理以后，那么这彼此之间就可以通用，因为同样的真理应用在这四方面。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不是错误，那是更深一层更高一层的合一，这是 unification on a higher level。 神的计划在旧恩里面和他在大自然里面作为很多相像的地方，有人说进化论，你看这个胚胎里面的过程啊，就是人类进化的重演呢，好像有道理。其实就是说，神整个的创造的计划在生物界里面，神有一个 master plan， 好像一个 master key 一样， 这个 masterpiece 可以开各做不同的门，有些基本相似的地方，一些 common elements common factors， 所以不同的生物在他们的这个胚胎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个相似的地方被错误引诱来证明这个人类进化的过程，而它的正确的引诱是神的一个 master plan for all creatures。 同样在神的救恩的计划里面也有一个 master plan， 这个 master plan 显明在神对亚伯拉罕的启示上，对以色列人的启示上，在基督的道路上，基督徒的道路上，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相似不能分开的经验。好，现在我们看经文的证据。我们先看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节，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伟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好，神对亚伯拉罕的计划和决议， God's pattern for the life of Abraham is just this， 我要祝福你，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两件事在一起不能分开，要得福就要做赐福的器皿，做赐福的器皿就得神更大福气，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计划。那么跟着呢，神又说了，我们看二十二章十八节，二十二章十八节，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现在神把对亚伯拉罕的旨意和 pattern of life 现在要扩展到他的后裔，不但亚伯拉罕你呀，你自己要这样，你的后裔也要这样蒙福，又做赐福的器皿，地上的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么后裔两个字是指的什么说的？原文是单数字，那个主要的意义是指的主耶稣说的，这个是绝对无可怀疑的，是指的主耶稣说的，地上万国因耶稣而蒙福。但是这也是一个 collective noun， 就好像说以色列人是单数的，你用以色列可以代表以色列人，是一个 collective singular。你说 the Chinese， 你不是说 the Chinese， the Chinese， 那么一个字就成了代表所有的人。这样一个 collective singular 也包括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也要用以色列人叫万国之父。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国家，为要做他的实物教材，是他的这个 object lessons。 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显出他的旨意，说出他的命令，显明他的计划，为要叫万国因以色列人得蒙恩典。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旨意，神拣选以色列人是拣选他们为了一个目的， God chose the people of Israel for a purpose， they were chosen for a purpose。 以色列人的就只注意第一半，忽略了第二半，他们只是说 we are the chosen people， we are the chosen people， we are the elected people， we are the elect people， 忘记了 for a purpose。结果呢，只要权力不要责任，享受了权力放弃了责任，在责任上失败，这是以色列人的悲剧。 那么一次亚伯拉罕的后裔还包括谁呢？还包括基督徒。所以加拉太书三章七节那里说，凡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我们是信心的灵的主位。好，那么这个后裔包括了主耶稣，包括了以色列人，包括了基督徒。对这些人，神的旨意是一样，就叫别人应他们的主。这是 God's pattern of life for them, for the four parties. 亚伯拉罕自己，以色列人，主耶稣，基督徒。四二一一二四，同样的计划 runs through the whole Bible. This is the center of God's plan. The central theme of God's plan. 跟我们蒙恩的就是因主，但是绝对不要忘记神还有一个目的在里面，要用你用我，像用主一样，像用以色列人一样，要用你用我。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失败了，没有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是没有我们完全了解神的计划。神永远的计划那本书很好，但是我们最简化来说，神有个永远的计划是也包括在这个模式里面，在这个 pattern 里面。好，那么我们再看其他的，看其他的例子。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乌尔在哪里？在古代的巴比伦境内。亚伯拉罕也从埃及出来，创世纪十三章第一节，创世纪十三章第一节。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也就是从巴比伦出来，又从埃及出来。好，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耶稣基督从埃及出来，基督徒从哪里出来？也从埃及出来。如果我说圣经说基督徒从埃及出来，你们说我讲的对还是错？有对不错？我们看看启示录里面怎么说。第十章第八节，启示录第十章第八节。十一章第七，十一章第八节，十一章第八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安着灵力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祖钉十字架之处。你看这里这个灵力，其实这是表面这个地理上讲，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按照灵异要说的马又叫埃及，你看这个灵异很明白了。神的百姓要从巴比伦出来，要从说的马出来，要从埃及出来，这里是圣经的教训，不是我们自己说的，是圣经神的话说的。好，你看亚伯拉罕从埃及出来，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基督徒从埃及出来，主耶稣从埃及出来。那么根据这个意义，马太引用何西阿十一章第一节的话说，我把我的儿子从埃及召出来，说这个话应验在耶稣身上，他的父母把他从埃及带回迦南地，有没有错？ 有没有错？没有错。表面的意思错，深一层的意思没有错。所以神的话语、神的预言的多面性，就是意义就在这儿。不是应验在，不但应验在一件事上，不但有一个 single reference， 它有不也不但有个 double reference， 它还有一个 manifold reference。那么还有大家也都很明显的知道，经过旷野进迦南，这个经历也是一个 common factor。亚伯拉罕经过哈兰，以色列人经过旷野，耶稣基督经过旷野，旷野受试探，信徒也经过属灵的旷野。这个世界，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提到，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过了红海，这也是基督徒的经历，这是保罗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在旷野里的经历，也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的灵层里面的经历。对，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把以色列人的经历和基督徒的经历拼合在一起说，进迦南也是一样。你看希伯来书四章八节到九节清楚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进迦南就是我们进安息，我们就进属灵的迦南。说了一个迦南，有现在的意义，有将来的意义，将来的意义就进入那永远的安息，现在的意义就是今天的属灵的安息，我们今天可以享受迦南的一切的美福。所以亚伯拉罕进了迦南，承受应许之地，以色列人进了迦南，承受应许美地，主耶稣进了将来，基督徒进了将来，你看这都是合一的，神的计划，神的 pattern 应用在四者的身上。所以我们看着以后就说感谢神，什么话没有错，经约引用没有错。现在我们看第八，是圣经预言的多次性。多次性就是说，圣经预言不但一次应验，而且有的两次应验，甚至三次应验，应验又应验。那么我们来举例子来看哈，我们看《使徒行传》二章十六节，《使徒行传》。二章十六节，这是讲到当时圣灵降临的时候，在五旬节，以色列的这个门徒们被圣灵充满，去讲起方言来。我们看这里怎么说这件事，十六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这是彼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讲的话，说五旬节现象 就是应验了先知约珥的预言。这个预言在哪里？在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就是大家都知道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那么那里怎么说呢？还有一个时间的明确的指示，也在《使徒行传》里提到。我们看第二十节，二十节，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这个主大而明显的日子，那就是神的降临，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在主再来一天，也就是在末世一天要发生。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就面对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彼得有引错吗？彼得这样说有错吗？无旬节是大而明显、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临之前的时间吗？这个时间对吗？你看大而可畏的日子还没有来，无旬节之后两千年的今天，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还没有来。那么这个好像这个彼得引错了，好像彼得引错，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从这里我们要有几个很重要的认识。圣经常常是分阶段来讲，把时间分作阶段。主耶稣以后就是这个 the latter days， the latter days 是一个阶段，是一个时期，不是时间的一点，是时间的一条线，不是时间的一点。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已经被算作末后的日子。那么这个 latter days 和 last days 是同一个时期，不过是同一个时期的两个不同的计算的和着眼的方式。你看关于主来的时候，你看主是在什么时期里面？我看希伯来书第一章怎么说，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好，你看这里有时间的问题了。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末世吗？这个末世登场两千年了还是末世？耶稣降生这个末世现在还是末世？如果我们没有了解圣经把这个阶段当作他的启示的范围的时候，我们就有问题了。我们了解这个阶段性以后就没有问题了。从主耶稣开始，这就是 the latter day， the latter period of time， the latter age。 以前的就是 the former age， the former days， 这是神的救恩的计划的一个大的阶段的划分。好，这是第一个要点我们要认识的。因此约珥所说的那一个预言就有了两次的应验，因为主耶稣的来临分了两次。主耶稣的来临第这第二次的来临就带着权柄荣耀审判来临，就在末世大而可畏的日子之前发生的。所以他的第一个阶段，他的来临的第一个阶段就算是那个末后的日子的开始。我再说清楚一点，我有时候我不知道我自己说清楚了没有。我再说，基督耶稣来在旧约里面当作第一次来讲， 从昨天就看见啊，第一次来，第二次来的，在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到第十节，合在一起讲。但是到了时候，我们就知道是分两个阶段，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但是主的来呢，在这个整个神的计划的分段上是末世时代，就是 latter days 较后的阶段。用中文翻译就很难了，比较末后的阶段就不通了，对吧？但是 latter days 是很重要的一个名称。好，那么主的来临分作两段，所以这一个预言的应验也要分两段。因此我相信在主再来以前，这里的预言还要再发应验一次。彼得就把约珥的预言的应验放在第一次主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个引用没有错，这是个分阶段的问题。上到了末世主再来之前，再次的预言，这是圣经预言的多次性的一个说明。
我还不太明白，你说耶稣来两次，第一次的话是真的，那我的第二次是说他再来审判世界，
对，第一次是降生，第二次是末世的再来。那这两次都发生在末世的阶段里面 ，the latter days 这个阶段里面。
那么约珥先知约珥
所说的，约珥说的就是在那个末了的阶段之前有这个现象。好，那么主耶稣第一次来，已经是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临之前的那个开始，那个阶段的开始，所以在那个阶段一开始，这个约珥预言就有了第一步的应验，将来就再来之前再有第二步的应验，两步合在一起是完全的应验，好像从两次的来临合在一起是他的再来的整个的应验。
那你
是
举一个例子，他这个所说的那个
异象
还是梦吗？就是在我们过去已经发生过。
那么在好像在师徒时代有异象，也有异梦，也提到你看的梦见嘛，那个这个这个啊，在哥林多十八章哈。保罗在夜间主向他显现，对他说不要怕，你这个城里有很多的百姓，你只管闯。十八章使徒行传十八章，保罗在哥林多这张异梦，异象有，异梦有，方言有，所以这是约珥的预言的应验的第一个阶段。那么等到末世主再来的时候，怎么还有这种现象合在一起，就是约珥的整预言的整个经验啊。这位姊妹，你那个意思你已经知道了，也许还有问题哈，那么后来再慢慢谈了啊。再举一个例子，也许更明显，没有这么多，不是这么 controversial 了。Controversial, that what I've just mentioned is highly controversial. It's raising a point of contention. 关于末世再有这圣灵的浇灌的这个问题是大问题啊，所以我不讨论那个问题啊，但是它的方式。不过我自己的，我顺便提提我自己的解受啊，将来以色列人在全家归回神的时候，全国归回神的时候，神用这个方式对付他们。今天以色列人还是很刚硬，还是很刚硬。但是保罗说了，将来雅各全家会要得救。以色列人今天几分刚硬，将来以色列人要全国归向神。到现在看，没有可能，以色列人越来越刚硬，越来越刚硬。 神要用很特别的超自然的方式把他们挽回过来。所以我的这个心目中对圣经了解，那个时候神用的方式就是约珥所说的方式，让他们回头，让以色列人回头，全国会向神。好，我可能错了，但是今天我在说我自己说错的话，直到今天为止我的了解，我的接受。好，再一个例子，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这个预言的应验。我们看他的这个分段是怎么样。那么我们看以西结书第37章，以西结书第37章一节到第十节，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意象。先知以西结在这个平原上看见很多死人骨头，有声音就问他说，以西结人子啊，这些死人的骨头能复活吗？哎呀，以西结回答得真好，主啊你知道啊，真好真好，不是谎言，不是谎言，不是把这个问题，神的问题再回到本身上去。他说，神啊你知道，这里面很强的信心，神啊，这样的奥秘的事你知道，你有计划，你有打算，你提示给我吧，你知道。神就告诉，就跟他说，以西结，我要你来在这个解释上有份，你来发预言，你要向何国发预言，你要说枯干的何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是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而且第十节，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是指的什么说的？这是指的以色列人要从被掳之地回国说的，这是下文十一节对我们的解释。十一节解释得很清楚，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河谷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是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是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话重复的讲了两次，我要开你们的坟墓，领你们进入以色列。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是你们从坟墓中出来。这个奇妙的预言什么时候应验？这个预言什么时候应验？就是在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的时候应验。但是我们要问，那是唯一的应验吗？那是唯一的应验吗？如果我们说不是，那我们就要说有什么根据？有什么根据？我们认为这一个预言有两次的应验，在这一段里面就有根据。我们来看下面，我们来看下面第21节，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造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好，你看主对这个预言的解释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1节到13节，神说我要把你们从巴比伦领回来，进到你们的本国，回到你们的本国，这是从一个国家归回，这是从一个国家归回。但是主讲下去以后到了第二个阶段，到了第21节，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造的各国，许多国家，这是 a different reference， 从各国收取，从四围聚集他们，把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而且呢，下面22节说， 我要是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谁做王？24节，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你看，大卫是过去的历史的人物，是在一七节以前的历史的人物，但是他说当以色列人归回的时候，大卫要做他们的王，那么这很明显不是指从巴比伦归回了，对不对？你看，很明显主自己就给我们两个 double records。Two installments of fulfillment. 所以我们这样讲，不是肆意解说，是根据神的话来解说。所以这个预言应验是两个阶段，第一就是应验于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本国，第二是末世的时候，以色列人从各国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度里面。而且按照这个意象有不同的过程，我们看看这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我们看第七节，37章第七节。于是我正面说预言，正说的时候，不料有响声和地震，国与国互相联络。我看见见河谷上有金，也长了肉。这里这个骨与骨互相联络，又有了筋，又有了肉，这是第一步，骨头连起来。第二步，又有皮遮蔽在其上，有了个外表形式。这有了皮，显不像人了。骨头和骨头连起来，但是还没有人的样子。那就是说，有了实际的联系，第二步是有了一个国家的形式。但是还有第三步，气息，气息进到他们里面，他们就活了。那是第三步。今天以色列人在哪一步？在第二步，他们。第一步已经连起来了，第二步有了国家的形式了，复活了，但是他们活了没有？没有生命的气息，还没有生命，他们还是为敌对基督，还是自以为义，还是与基督无分，他们还没有属灵的生命。你说第三步，那是将来他们要活了，要活了，圣灵的风吹到他们身上，他们就活了。那个时候这个预言才完全应验，才完全应验。没有生命的火不算完全应验，单单复活不算完全应验。他们有了骨头，那是基本上骨架上的联系，有了筋啊、就是他们在这个力量下的联系，有了肉，那经济上的联系。对不起，我是灵异解经。
我想起 的地方，在韩国未来在他闪烁，我深信快乐不会失败，它充满他们繁华全世界，我不要再留的地方，我相信